穿越十七书卷，
纵横四个世纪，
掌握研读先知书的方法，
在五花八门的信息中寻找重点。
杨友圣经学院谢慧儿老师主讲《先知书》一。
杨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你好，我是谢慧儿，又到了我们《先知书》一的上课的时间。今天我们来到《先知书》一第十三课，我们会开始一个大段落，逐一的来分析以赛亚书的经文。在个别段落分析之前，我想跟弟兄姊妹分析一下分析一卷书的基本步骤。其实在了解个别段落经文的解释之前，我们最基本的做法就是先将整卷书从头到尾一次过的读一遍掌握那卷书的大图画，然后呢再将整卷书分成不同的思想的段落，一段一段的来分析来思想不过呢，像以赛亚书这样长的一卷书，我们很难说从第一章开始一直看到第六十六章，因为太长了我们不可能一次过看完而且即使我们能够一次过看完呢，也很难掌握当中的重点跟整体的大图画。所以好像以赛亚书那么长的一卷书呢，我的建议就是将它分成不同的大的一个段落然后每一段一次过的看一遍然后再个别段落的来分析。好像六十六章的圣经，我会发一个以赛亚书的大纲给同学，你就会看到在六十六章的圣经里面呢，其实以赛亚书可以分成好几个大的段落首先第一段呢，就是第一章到十二章，一到十二，然后呢是十三到二十七第三段是二十八到三十九，然后第四段呢是四十到五十五章第五段就是五十六到六十六这样大体的分了以后呢，我们才再将整段四分为不同的段落首先是可能有弟兄姊妹会问为什么以赛亚书一到十二章是第一个大的段落的经文因为假如你看圣经，你可以看到好像上一堂课我们也提过的，以赛亚书到了十三章第一节就有另外一个短的标题句那边经文是这样说的，十三章一节，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巴比伦这边其实很清楚一到十二章有不同的审判与盼望的神谕不过到了第十三章开始就是一连串的针对列国的预言包括巴比伦、亚述、腓力士、摩押、叙利亚就是亚兰古时、埃及、海旁旷野、异象谷和推罗。所以十三章开始跟之前的一到十二章是很不一样的内容，所以我们一般将以赛亚书的第一个大的段落停在十二章今天的课程呢，我们就大概会讲一下以赛亚书一到十二章的基本内容和主题以赛亚书一到十二章呢，又可以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审判跟盼望的神谕，记载在一到五章，然后 第六章就是以赛亚先知蒙召哈、见到异象的很出名很重要的一章圣经，在中间然后呢又进入哈、七到十二章的审判与盼望的神谕，所以是一到五章审判与盼望的神谕，然后以赛亚先知的异象第六章，然后呢就是七到十二章又回到审判与盼望的神谕。在这十二章的圣经里面弟兄姊妹参考我的大纲的时候就会看到哈，首先是在第一章我们有传书的引言哈，这是一章一到三十一节啊，一章一到三十一节是属于传卷书的引言，一章一节就是以赛亚书的标题句，然后一章二到三十一节呢，我的标题给这段经文的标题是月的诉讼的神谕哈。这段月的诉讼的神谕包括两方面哈，第一就是负面的责备与正面的劝导，一章二到二十节，然后呢是随以色列人的悖逆而来的神的审判与提念啊，这个是一章二十一到三十一节。在第一段啊，负面的责备与正面的劝导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读到神对以色列人相当负面的评价哈。一章二节就是呼唤天地做见证，要听哈。呼应《生命记》四章二十六节所说的，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哈。以赛亚书这边也是提到，以赛亚书一章二到三节，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悖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哈。这里的比喻其实是很讽刺性的，牛认识主人，驴比牛是相对地低级一点的，也认识主人的槽哈。可是以色列民本来比牛比驴都更高等，可是呢他们就不认识他们的神，所以随着牛跟驴啊的价值本来是相对递减的啊，可是以色列民的价值本来是相对递增的，果效却相反啊，所以是对以色列人的这个比喻，对以色列人是一个对他们的无知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哈。一章四到九节就指出以色列人因为犯罪而陷入的凄凉的光景哈，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所以就受责打，被神击打，仅存锡安城。一章九节说，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少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然后在一章十到十五节，以赛亚也指出官长百姓的罪，就是在宗教活动与生活表现上的不协调，他们限制守月朔和安息日守这些聚会，可是呢他们却一边在犯罪，所以神说在一章十节叫他们要听要侧耳听，对比一章十五节的我不看也不听我都不喜悦，在所谓第三以赛亚书的六十六章四节也有类似的字眼，这是说到以色列民他们不听从，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 拣选我所不喜悦的。然后到了以赛亚书的一章十六到二十节，先知就给以色列民有正面的劝导。这些正面的劝谕，包括要求他们自洁，止住罪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一章十七节提到他们要寻求公平，包括什么？包括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然后一章十八到二十节就带出顺服跟悖逆会带来的不同的结局，一章十九节经文说，你们若精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在一章二十一到三十一节这个第一章最后的一段经文就提到，随以色列人的悖逆而来的神的审判与提念，里面的经文宣告神的审判，包括一章二十五节说，我必反手扎在你身上，炼尽你的渣滓，随尽你的杂枝，这一句话类似的字眼也在所谓的第二以赛亚书四十八章十节出现，那边提到，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在一章二十七节经文又提到，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悖逆的和犯罪的必一同败亡，离弃耶和华的必至消灭。这段对以色列民的警告，也是对今天我们信奉耶稣基督的人的一个提醒，我们不能够只在表面的行动上来敬拜耶和华，敬拜上主，我们的行为跟我们对神的敬拜要是一致的，而只有表面的敬畏神的行动，内心却远离上帝，或者在我们的所作所为上，违背神的吩咐，那我们持有外表的敬拜也是神所不喜悦的。好，这个全书的引言是以赛亚书第一章，然后以赛亚书的第二章到第五章，第二章一节到五章三十节，我就把它命名为审判与盼望的神谕，因为假如你看以赛亚书第二章一开始的一段经文，二章一到五节，你就可以看见一段蛮有盼望的经文，二章一到五节基本上是指向末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那边提到，到时候万民会归顺耶和华。不过在二章一到五节之后呢以赛亚先知又回到以色列人的罪以致神的惩罚。二章六节提到以色列人跪拜偶像关照，并且为自己急需金银，二章十一节说，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性情狂傲的都必去世，唯独耶和华被尊崇，这边二章十二节又提到有一些狂妄自高的人骄傲的必屈膝，狂妄的必降为卑，在那日唯独耶和华被尊崇这些骄傲狂妄的形容词我们以后会看到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会再出现。在以赛亚书那边同样的两个形容词是用来形容坐在宝座上的上帝的。 好，那以赛亚书的下一段经文是三章一节到四章一节，那边是提到哈伦理的罪带来社会的腐败哈。三章十节提到以色列人要吃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三章十一节的祸灾哈，他们要照自己手所行的受报应，跟三章十三节说耶和华起来与他们辩论哈，这些祸灾或者是辩论的字眼是在先知书里面常常出现的。祸灾这个词哈，在希伯来文就类似好像死人啊的意思哈，有人死了而祸灾。然后辩论这个词呢是法庭的用语，也常常出现在先知书包括以赛亚书里面，就好像神跟以色列人要在法庭上对质来辩论哈，用这个字眼哈。三章十四节提到神会审问他民中的长老和首领哈，还引当时候犯罪的不只是平民百姓哈，包括长老跟首领呢都一起犯罪。所以最后的一段三章十六到四章一节的经文就指出西安将要遭受的灾祸。第四段经文是四章二到六节这个四章二节呢应该是我们中文圣经的第一节在那里就用在那日开始在那日主的公平的灵要将污秽洗去这段经文主题是耶和华要在锡安掌权耶和华要在锡安掌权。然后是第五段经文第五章一到三十节是结野葡萄的葡萄园的比喻这章圣经从八节到三十节有一连串祸灾的神谕，五章八节祸灾，五章十一节、十八节、二十节、二十一节、二十二节都提到祸灾什么什么，然后在五章二十节就提到只见黑暗艰难，光明在云中变为昏暗五章二十五节提到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他的手伸出攻击他们，虽然如此他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舒这个他的怒气仍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舒这句话呢在以后的第九章十二节十七节二十一节跟十章四节都再次出现，显示神惩罚一些人的罪的怒气还在继续。第五章之后就是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先知蒙召的一章经文这章圣经有它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在下一课才详细一点的思想在第六章之后呢的一个段落，就是以赛亚书一到十二章这个大的段落里面最后的一个大的段落七章一节到十二章的六节，七章一节到十二章六节好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也是回到审判与盼望的神谕其中第一段经文就是七章一到八章十节，这段经文主要是提到到底是以色列人或者是以色列的君王要信靠神还是信靠人，到底他们要信靠神还是信靠人七章一节开始就提到亚哈斯王面对的困境第七章一节就提到这个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这边 这段经文里面就有很出名的一个上主给亚哈斯的兆头啊，这个兆头记载在七章十到十七节，神透过先知向亚哈斯说，神可以给他向他求一个兆头，或者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可是亚哈斯却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其实在亚哈斯的心目中，他是打算向亚述求救的，他没有打算要依赖耶和华的帮助，他是打算要投靠亚述的，无论如何，先知还是宣告了，在七章十四节，也是以赛亚书其中一节最出名的经文之一，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呢，在是希伯来文的音译，音发音的翻译，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七章十五节，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当然这个七章十四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的预言，在新约被引用来指向童贞女玛利亚生耶稣基督的事实。可是在以赛亚书这边呢，这个预言也可能指向在亚哈斯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情。因为在希伯来文这个童女这个字眼呢，可以有两方面的解释。一个当然是和本的翻译和是童贞女的意思，不过同一个字眼呢，也可以是一个女人的意思，不一定是童贞女。假如说必有一个女人怀孕生子，在这个女人生下这个孩子之前，那亚述皇就会被毁灭，这个也是在以赛亚的时代其中一个指向，更远的，更广泛的应验，就是在新约，耶稣基督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这个另外一个层次的应验。不过在以赛亚先知的时期，就是七章十六节所说的，在这个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你所征服的那二王之地必致见气，就是说亚述国为攻击以色列的百姓，可是他自己呢以后也会被消灭。在七章一节到八章十节，信靠神还是信靠人这一段经文之后，就是八章十一到九章七节，黑暗与光明之路。八章二十一节提到他们受艰难受饥饿，二十二节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可是九章一节就指向一个盼望的信息，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然后在九章六节就有另外一个很出名的预言，就是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个预言当然其中一个长远的指向，也是用来指向耶稣基督的。然后在这个第三个小段落呢，九章八节到十章四节，就回到形容神的怒气。九章十二节说， 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出啊。这是在5章25节也出现过的类似的一句话，以后在9章17、21跟10章4节都未再出现的。10章1到4节就有另外一个祸灾啊，祸灾的神谕。在第四段经文10章5节到11章16节，就围绕盼望的信息，毁灭之余有剩下的哈、啊，到那日哈、啊，以色列所剩下的10章20节、21节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必归回全能的神啊。10章22节再提到，唯有剩下的归回，必有公义施行哈、啊。11章11节。主必第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就是在亚述并众海岛所剩下的。11章16节，为主余剩的百姓，就是从亚述剩下回来的、啊、这些重重复复的提到余剩的剩下来的字眼，显示以色列百姓不会全然被毁灭，会有余民啊，就是余下来的、剩下来的一群人回转归向上帝，为上帝所接受。然后呢，就进入啊这一个大段落，1到12章这个大段落的最后的一段啊，12章1到6节，称颂耶和华之歌。12章1节说：“你又安慰了我。”啊，12章2节，神是我的拯救，他也成了我的拯救。12章4节，在那日，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已被尊崇。12章6节，以色列的圣者乃为至大。哈、啊，这句话，以色列的圣者乃为至大，就跟第1章的4节彼此呼应。这就完成了以赛亚书第一个大的段落，1到12章的描述哈、啊，提醒我们神的惩罚往往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最终还是以神的安慰、神的拯救，作为盼望的信息啊，以这个盼望的信息作为结束的。好，我们今天这一课就停在这里。我们下一堂再见，我是谢慧儿。
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